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觉得讲文化呢，还是某些时候还要适当的探讨它的文化之根。所以今天这个月亮，我比较有感情。
都是月亮惹的祸。
都是月亮惹的祸。我以前在大学里上课，凡是讲到《春江花月夜》，讲到李白的对酒我看到这个苏东坡的这个今夕何夕等等，我都会充满感情。我就为什么呢？刚才讲的一个月亮，它代表的一种非功利的仰望天空的一种神思，这是要比较高档的高级的精神境界才能获得。第二个呢，东方文化骨子里面是一种忧郁意识，一种高贵的忧郁，它的代表意象就是中秋的明月。怎么说呢？中国文人从屈原开始，他就沾染了退不去的忧患意识。你想想，屈原就代表了忧患啊。今天的明月，他曾经照耀过张若虚看到的春江花月，他照耀过李白举杯时候的明月，他照耀过杜甫泪痕未干的月亮，他照耀过苏东坡笔下的月亮等等吧。他们都是忧郁的，这个忧郁代表的是一种高贵的忧郁，而且是中国文人特有的。你像西方文人往往不是这样，他们从这个希腊港开出去，面对的是狂风暴雨，用的是阳光来照耀着他们，所以他们赞叹的是烈酒和阳光。而在我们中国文人里面，几千年的农耕文化受了那么多的委屈，他们最后凝聚这种高贵的忧郁，就是月神文化。比如说我们讲我们中国的月亮故事，你想想，其实月亮里面都是弱势群体，嫦娥是个弃妇吧，被抛弃的女子吧？
谁抛弃谁呀、啊？
兔子啊，你知道？
被迫害了
啊！
兔子啊，你这个嫦娥，她怎么的偷了灵药？她其实是被一个抛弃的啊。吴刚看起来是条汉子，但是他在这伐纣苦役啊。所以这个对于这个我们中国人的想象，月宫里面这些形象代表着一种悲悯，一种忧郁啊等等，但西方人不太理解。西方人听这个故事，他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偷情的故事，对吧？你想想，这个嫦娥正好是中年妇女吧，还是一个孤独的一个，然后吴刚是一个汉子吧，兔子就像个小狗一样可以在里面穿针引线吧，这本来就是个茶太太夫人的翻版故事嘛。但中国人觉得不对，月亮是宫殿，是干净的，想都不敢想这些。所以月神、月亮、中秋，至少在我心里一直保持这一份圣洁的崇拜。所以吃月饼可以，但是月饼这是一个附带的民间意象，真正的高贵的意象是月亮。
你这个高贵啊，和我们民间呢实际上也应该有个结合。你看现在卖那个月饼啊，他那个有时候还弄一盒茶叶在这里面，就是卖一盒茶叶，因为月饼比较吃起来
油腻，
稍微比较油腻的，然后再然后他这个
就是朋克养生嘛，现在所谓是
不，你这个文人啊，这个对月时候
伤怀，
你还要有一杯酒在那儿，对吧？还有有时候还弄点花生啊，这个
你又回归到吃了，最好再来一盘肉。
所以不肉就不行，这个是已经吃，他这个赏月是吃完饭以后，桌子擦干净放在那边
after party。
不，就是那种这种月色之下，一家人坐在那儿，然后就是他那个，我觉得他这个从这个节气的角度来说呢，还是蛮有意思的，因为他中国很多节日都是和这个天象气象的这种转换，因为到了这个时候，它是一个最佳时机。比如说这个雾比较薄了，那这个月亮本身这个月中的时候嘛，十五的月亮，对吧？是虽然是十六更圆，但是十五它真的要在中间嘛，对吧？然后呢，从这个农事的角度来说呢，应该是粮食应该是入仓，
秋收冬藏。
然后呢，它开始这个我看到有资料，就是它有的人是。这个很古的时代，三代那个时候啊，那个春秋之前了，他就有这种迎寒仪式，就是这个从这个酷暑啊，然后还有那个秋老虎，慢慢转入这个正式的这种凉的这个
萧瑟。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他这个时节。
对心情的转换，
还有这个食物它都是正好一个恰当的这个时候，所以你一味的看月亮也不行， 对吧、嗯、这个还有点道具，还有点道具，这个很精致的切的比较好的月饼、
嗯、
还有比较好的这个茶，就在一起的时候
还有一个三杯两盏的
你不要担心老百姓会把所有的高雅拉下来给他垫上月饼啦茶水啦酱油啊，都会这样的，
三杯两盏怎奈你晚来风急、
哦、你说这个月亮中国要是俗也有很俗的东西，比如说他就把它和这个婚姻和生育连到一起，比如月亮这个它某些时候也代表着生育能力强、
嗯、
兔子其实是属于生育能力最强的一种，
对，
鲤鱼和兔子是代表着一种生育能力，所以这个为什么我们月宫里面还有个住这个月下老人专门给青年人牵线的啊，不是哑人啊，他是正儿八经的但当然有西方人也奇怪了，这个维纳斯你这个谈恋爱一个女的怎么中国弄个老头来出来做这个爱情的这个大使呢，
中介做的
他也不是，他这叫在中国还是男权社会，就婚姻这样的事情还是要有老人父母来定、
哦、
所以这个就是完全代表了中国化的不一样、
哦、象征在里
面，他不是弄一个老太婆来，他也不是西王母来定你的婚姻，他是月下老人是个老头，这个有点意思，他里面的根就在哪里，中国的文化就是男权文化，说到底是这样、
哦、
所以你以后后面有很
多可以看到影子哈，
你像包括这个月下这个女子要拜月就为了希望能嫁个好老公，你拜月亭啦，这个西厢记里面都有大量关于对月亮拜着希望能求的一个好先生啊啊，良人呐、啊，求这个。
我现在对于我们打游戏里面的拜月教已经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
还有这个，还有这个游戏啊，
有。
嗯，所以说这个月亮本身，我觉得它有两种，一种文人把它逐步的雅化，
嗯，
朝这种忧郁的方向，朝一种虚无缥缈的，从一个高贵的文人情怀去发展；嗯、还有一种呢，就民间世俗化、哎，这就是说像以拜月，啊，求子求老公啊，然后呢拜月吃月饼等等，它两条线。所有的中国文化的节点上都有这个两字、
嗯、
就像繁体和简体一样、
嗯、
它是两个方向，
嗯，感觉就是每一个人眼里看到的月亮都不一样，如果拿现在特别零零后特别小的小孩子来看，现在因为现在这种所谓的仙侠剧比较多、嗯、他可能看到嫦娥奔月想的是飞身上仙、嗯、上仙上神、
嗯、
十二时可能看到的就是嫦娥应会偷灵药碧海晴天夜夜星，就是可能每个人对月亮引发的那种感触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倒不是在你们这个高贵的南区，当月亮倒映在海里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你有没有看过，还是倒映在你们家游泳池里的时候有没有看过这个月亮，
找不去捞就没关系
不，他是首先把人分东区的人啊，南区的，我们看的不都是一个月亮吗、
哎、
这句有禅意、哎、啊，非常好，你像这个月亮相关的你说猴子捞月怎么捞不到呢，这其实月亮呢，自从佛教传到中国以后，月亮是有了另外一个重要的含义，它不是忧郁了，它是代表这种正道真如本性，所以在佛教里面有水月观音啊，
嗯嗯嗯，
就水它的意思是天下要千百条河流但只有一个月亮，而同一个月亮可以倒映在千百条河流里面，而有的人不知道月亮就在你的内心，你要去捞到水里去捞你永远捞不着，其实它这里面是一种非常高深的一种佛教的禅意，所谓捞月，那个猴子是代表根本没有得到正道的一种比较傻追求的人，而真正的月亮不需要去捞，你定睛看着它，它就在你的内心，所以佛教进来以后月亮带上另一种含义，如此等等吧，月亮在中国文化里面有好几个体系的，儒家的、道家的，道家里面也是把月亮比作这个修炼的一个最高境界、
嗯、
等等的，到佛教更加就真如本性，就是它的代表就是月亮、
嗯、
水月观音大家世俗化的一种表达，但是月亮指月路，在宋代比如就这个文字叫指，就指头指着月亮，但告诉你你能指着月亮但它不是月亮，这里面充满了佛教的禅意，我就不多说了，
就感觉花非花、啊、雾非雾了那种感觉、
嗯、
你这个已经开始这个开始文人化，刚才那个我就想问你，对我们这个吃月饼的人有一点实际上有点鄙视的、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说了两个方向，
你现在就是我们这个方向比较容易讲清楚，苏轼的广式的加不加鲍鱼，加不加蛋黄，它还有是
鲍鱼
的，现在已经
有了
现在什么都
有了
他这个然后这个大盒子、啊、
谢星老师有没有这个专门做月饼的机器，
我有，我哎，您去年没吃吗，我前两年我做过还带到单位来给大家分过，
我基本上记得忧郁的月亮记不住吃过的月饼
好，那今年让您尝尝我手工做的月饼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